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主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今天呢，我们继续从使徒行传当中看保罗他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所遇见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有保罗自身给我们的一些教导。那当看到使徒行传20章29节的时候呢，这里边我们看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啊，星源觉得他已经是说了一段预言，尽管他在当地的教会当地的这个宣讲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也巩固了教会还有信徒，但是当他离开过后一定会有一些人不来搞破坏。所以直到今天呢，这段教导我觉得依然是相通的。所以我们看这里边保罗特意强调的凶暴的豺狼，它可以是指什么呢？
我想这个凶暴的豺狼呢，可以指异端啊，他们要来抢羊让大家去相信假神。但是这些豺狼呢，也包括教会里面的纷争，也包括世俗的引诱金钱的引诱，各式各样的权力跟利益呢，其实都会不断破坏大家敬拜神还有教会团体的健全性。但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有罪，而撒旦每天所渴望的就是让我们来离弃神，所以教会呢也往往成为他攻击的对象。所以我想今天保罗给我们的警醒呢，不是说一定要有明显的异端进来抢羊才代表豺狼，但是我们人内心的罪当中的纷争，还有大家对罪对金钱对利益的渴望呢，也会不断的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多的破坏跟误解。
对，那我想让我们远离真道，远离神的所有的这些力量，那往往都是保罗口中所说的这个凶暴的豺狼。当然最直接的其实就是关于异端的种种的说法，还有我们个人教会当中在社会当中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所谓的，怎么形容呢，就是当成是异端的一种势力吧。我觉得它从来没有停止过，包括我们自己节目部内部交流的时候呢，大家也纷纷的表示说听友群各自的听友，那甚至也包括我们同工自己的教会当中也会遇到这些异端的情况。我们在不断的去说异端的这个词，那异端它也是来自于我们的信仰，也是来自于圣经，他们也相信神，但是呢他就把我们教义当中对神的相信的一些最核心的部分做了一些改动，去谋求自己的利益。甚至有很多人假借圣经当中这个人物的身份说我自己就是神，让你们来亲自的拜我等等，这些情况都有出现。那比如说在我们的听众群里边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人啊，突然之间加你微信私聊啊，希望你到他们的教会当中去聚会，这些情况都有出现过。后来经过大家的一些反馈呢，幸亏有一些听友是经过装备的啊，经常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就知道他们所播的这些东西啊，所谓的教会把他们拉拢过去所讲的这些东西有一点不对，大家马上就能够意识到，赶紧的就去远离抢羊啊。今天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啊，你有可能是一个没有接触到信仰的人，我直接接触到的就是被一个异端的教会异端的人给拉去了，还有的就是 丁原在一些大的教会崇拜聚会当中啊，有一些个别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对你表现得很热情，好像对你的职业呀、出身呢、对你的信仰状况，你去多少次聚会，他都显得非常的关心，非常热情。但是呢，很有可能这个热情过后呢，他就希望说，你还是来我们这儿聚会吧，你还是听我们讲讲我们这边的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呢，凶暴的豺狼有的时候它不是凶暴，它是一种小红帽的方式存在的，让你就逐渐的放松警惕了，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那新元自己，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我还不知道耶和华见证人这些不同的教派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当时也有一个其他城市的朋友他每逢节日会向我问候，也经常说我们过来信仰都一样，我们一起聊聊信仰，我们一起吃饭等等。那我就发现呢，他好像比其他的弟兄更加的热心，尤其是我在外地读书很少有朋友的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个人这样关心我，确实很容易你就去看一看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我是什么时候觉得不对劲儿的呢？就是在圣诞节复活节的时候呢，他说他们的教会不过这些节日，他甚至觉得说完全不应该去想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降生还有复活。那后来我才看过一些资料，还有一些属灵长辈的教导之后呢，那我才知道啊，这个朋友他就是所谓的耶和华见证人，他是一个异端啊，所以他相信的这个信仰跟我们是有很大的出入的。所以尽管他表现的对我很关心，尽管很热心的说希望跟我讨论信仰，但是后来感谢主，我储备了一些知识，经过人的一些指点之后，我觉得他的这个信仰不对。后来呢，我就跟他远离了，我就没有再去跟他去聊他们的信仰。那经文所经历的所谓的耶和华见证人是怎么回事？他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很大差别的。首先，他们会觉得整个世界呀都是被这个魔鬼撒旦控制的，所以呢，包括我们日常的有一些，比如说正常的服兵役啊，或者是有一些献血，要拯救更多的病人等等，还有庆祝圣诞节，然后他们把庆祝圣诞节跟一些庆祝其他节日跟赌博等等都混为一谈，他们都觉得这个都是被魔鬼撒旦所控制的。他们所用的这个圣经的版本呢，跟我们日常的和合本的圣经这些经典的翻译是不一样的。那还有一点啊，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非常热心传道，热心传福音，但是他们传福音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可能用各种所以想到的途径还有工具，甚至于通过媒体等等，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呢，有很多真的就挨家挨户的去上门敲门，开始就传播他们这些异端的邪说，这些异端的他们所谓的信仰等等。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甚至于对于很多就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啊，学会去分辨他们，学会的去提高自己的警惕，一旦发觉不对了，那你要逐渐的去跟他们保持距离，这个非常的关键。因为很多情况下，如果我们脱离了正常的教会，脱离了真正属真理属神的这个教会，然后跑到他们的小团体这异端的教会去聚会的时候呢，也会有一种效应，这种效应就是我们隔绝了正常的真理，你发现你身边周围的人都是这种异端的话，那就容易出问题。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你真的就很容易就被他们所迷惑，就容易去相信他。连你的教会或者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异端或者觉得不对劲儿的这种情况？
我想在台湾呢，或者是美国呢，这些异端呢，就是可以非常明显的，对不对？因为像你说的耶和华见证人会，还有摩门教徒，那甚至是东方闪电这各式各样的异端，他们都可以登记，也明目张胆的去传教，
大家平等竞争了。开始
是，我想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去听凌云牧师，我知道他们前阵子其实对不同的异端有更详细的解说。但是我自己发现，异端通常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不觉得主耶稣基督一定是道成肉身，他们可能觉得主耶稣基督可能只是一个先知，后面还有另外一个先知或者另外一个圣经里面又出现的人，在100年前200年前或者这几十年出现了，那大家说你要去听他的话而不是去听圣经里面的话。 那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异端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是否相信圣经的完整性。因为提摩太后书呢也教导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并于教导、责备、改正和教导人行都有益处。所以如果有任何的异端呢，他们说哦，这个圣经我们只采取了一部分，但是你要去看另外一本摩门经或者另外一本改变过的圣经呢，那代表它就有很多的问题。那第三个呢，这些异端其实他们的排他性也是很强的，因为他们就只有觉得只有他们的教会才是传扬真理。不像说基督徒的教会呢，不论你是改革宗或者是长老会、浸信会、信义会，虽然说这些教会呢，他们在治理、管理还有教会的宗旨上面不太一样，但是其实这些基督徒呢，大家都是相信同一位神，相信三位一体，也相信圣经的完整性。那一个浸信会所出来的基督徒他不是说就不可以去长老会，那一个长老会出来的基督徒也不是说他去信义会就代表是异端，因为这些教会呢，即使他们在形式上有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所相信的神是同样的。但是这些异端呢，他们往往都会强调其他的教会都是错的，只有来到我们这个教会才是真的。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教会呢，那你就要特别的小心。
所以我觉得像保罗所指的中报的豺狼，我们要从各方面去学会分辨，学会抵御。那一个是我们扎根于自己的真理，我们知道真实的信仰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我们对于这些异端还有他们的这些教义，这些相互跟我们信仰相互违背的地方稍微有所了解，我们不是专门的研究，但是如果听到这些不对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响起警报，这是第二点。那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异端为什么在抢羊或者是在拉人头的时候呢，他会显得对人格外的关心。那这个格外关心就让我想到，为什么说今天我们的父母还有很多老人容易被骗，这些骗子比自己的孩子还关心他们，所以呢就容易跟他们去建立关系。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一方面呢也可以做一些努力，我们信徒之间，我们弟兄之间，我们跟教会的这些团契当中的弟兄姊妹之间应该有更多的关心，而且同时要看到每一个人的需要。那有的人可能就会显得比较软弱，他最近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谷，那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在他最需要的关心的时候就给他关心，就给他温暖，那很有可能意气用事或者是感情用事真的可能就被拉走了。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呢，也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彼此关心和照顾，尤其是呢，对于那些正在经历困难的弟兄姊妹更是如此。关于异端，关于这些凶暴的豺狼，今天跟严就简短的跟你聊到这里，大家可以去听凌云牧师拥抱每一天最近的节目。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